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接受的故事第四集。本故事作者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光哥追问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杨姑娘回答，就是在我最后一次见童先生的时候，他把我留在门外，关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笑了，但是我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笑。望着光哥一脸疑惑的神情，杨姑娘叹了口气说，因为他只有半张脸在笑，真的只有半张脸，可是他就笑了那么一瞬间，门就被关上了，我当时被吓坏了，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原来就在两个人最后那次见面，童先生关门的时候，杨姑娘无意当中抬眼一瞧，恰巧就看到了童先生脸上的那副诡异面容。只见当时童先生的右半张脸还是同之前一样面无表情，仿佛杨姑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一般，但是他的左一半脸却嘴角微扬，露出了一丝笑意，而且在这股笑容里面，杨姑娘还察觉出了一些无奈与不舍。杨姑娘告诉光哥，她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觉察出来童先生笑容里的那份古怪的，甚至童先生究竟笑了没有，她都没有多少把握，但是过往两人之间的那种默契与灵犀，却让杨姑娘隐约感到自己当时并没看错。事后杨姑娘这件事情并没有对旁人提起，只是藏在心中，直到今天遇见了光哥，她才把此事说出来，想要看看光哥能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哪知光哥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马就站直了身子，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几圈之后，他停下身子冲杨姑娘说，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回的事情啊，并不是夺舍，而是接受，现在咱们也不用费心去找童先生魂玉在哪儿了，因为这个魂玉一准一直被占了童先生的身子那个人随身带在身边，相距绝对不会太远的。光哥解释说，寻常的夺舍法术，别管他在各家的具体名称叫什么，总归跳不过赶走前魂入住后魂这个套路，只是这种术法多半是那些体残年衰想要一具年轻健康的身子的人才会去使用，因为夺舍说到底也就是给人换个身体，对于本身的运势与命道并没有太大影响，该穷的还是穷，该富的还是富，该活多久还是多久，并不能使你平白再多活个几十年，所以很多身患重疾需要换心换肾的人，想要通过夺舍来弄一个无病痛之扰的身躯来延长自己的寿命，从来就没有能得偿所愿的，反而很多人会因为坏了旁人的魂魄，有违天道，会使得自己的阳寿不增反降。因此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一般也没听说谁会用这种法子来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身子，除非是找一个尚无魂魄居住的婴孩身体，就如同藏地诸多活佛转世那一般。光哥说到这儿顿了顿，又继续对杨姑娘说，但是还有一种术法比夺舍要少见，叫做接受，也叫做借受。你从字面上来看就知道，这种法术是拿着旁人的阳寿来给自己活命的，说是借，其实有借无还呢，而且被他们借了寿命的人其实也死不了，因为他们是借着别人的寿命继续活的，就如同咱们现在说的寄生，宿主并没有死，他们反而是在靠宿主而活，只不过宿主是丢了这个身子的控制权，自身的魂魄被囚禁，他们这些后来者却成了这个身子的新主人呢。光哥说，接受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民间常说的续命，一开始道家认为人生寿命有限，但是经过打教之后啊，能够助人躲过灾星，可以延长寿命，这类术法多为民间实行，正统道门认为这类术法有违天道，所以不屑为之，因为各地的风俗不同，受此影响，所以各地术法的做法也完全不同， 一般用的都是搭岩生桥的法子。术士施法助本命星君渡过星桥，逢凶神而还吉，只要能够平安渡过此桥，就可保身长命。在术成之后，还需要事主穿上福寿衣，吃下鹿米，披好红罗，再拿好量天尺与铜镜照烛，静候一夜，等到第二天天明之后，这套接受的教理才算是全套做完了。说到这儿，光哥对杨姑娘说，三国你看过没有？里面诸葛亮死前他曾经向天借命弄了七星灯，其实他这就是在搭星桥。当然这个故事是小说家编出来的，历史上并没有这一出，可是咱们呢却能从这里看出来，这星桥延寿的法子自古就有啊。可是向天借命又谈何容易呢？就算是故事当中的诸葛亮，他的智慧接近于妖怪，也躲不过天算。他被魏延踢翻了七星灯，借命失败，更不用说旁人了。千百年来用接受这法子而成功苟活下去的人屈指可数，这条路几乎就成了没有人能够走通的绝路啊。可是光哥话音刚落，他就立掌为刀，虚空一劈，又接着说，既然此路不通，那么自然就会有人另辟蹊径。向天借寿既然是困难重重，而向人借寿总容易得多了吧。于是旁门左道里一群精于夺舍之术的术士想出了一个跟人借寿的法子，让自己借着旁人的阳寿继续活下去。光哥说，其实跟旁人借寿这件事啊，不是什么新鲜事，更早的时候也是有的，但是这个事儿并不是你想借谁就能借谁，一般都是要求在血亲之内方可实行，而且多半还是长辈向晚辈借寿，有些人为了活久一些，甚至不惜让自己绝后啊。按照光哥的猜测，他觉得可能借寿这种术法是需要借寿与被借者之间的元神上有所关联与延续的，就像现今医学上的器官移植一样，虽然外人也不一定不行，但是你很难遇到一个没有排斥反应的。可是如果在亲属之间，这种类似的反应就会少很多，因此才会有人借寿专门在骨血亲人之中挑选目标。那么童先生打小是一个孤儿，显然这事儿不会跟他的血亲有什么关联，毕竟都这么多年了，童先生真的要蹦出来一个亲人，这种事情只有在狗血的国产剧里面才会发生。因此光哥猜测，一定是之前童先生去算过命，或者是进过医院体检之类的，泄露了自己的隐私，这才会被有心人给盯上。而童先生由于自身元神还在体内，杨姑娘找上门的时候，估计也是借寿人刚占了童先生身子的时候，所以童先生还是可以多多少少地控制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正是因为这个，才会有了童先生关门的时候那诡异的一笑。可是依照杨姑娘所言，童先生向来不相信鬼神之说，所以他去算命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于是光哥跟杨姑娘在几番考量下来，觉得唯有童先生是在别处把自己的信息外流出去了，方才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但巧就巧在童先生是个孤儿，他所谓的生辰压根就不是自己真实的信息，他自己连自己的八字都不清楚，别人又怎么可能知晓呢？因为只有血液这一途径才会使童先生被借寿人注意到，可是血液的信息除了献血站，也就医院才有能力可以收集到，所以光哥就把这事儿的关注点放在了医院上面。最后杨姑娘打了好几个电话，从童先生之前的同事与朋友们那边了解到，并没有人听说童先生最近有献过血，或者说是找人算命之类的，只有童先生的公司曾经在半年前组织过一次体检，但是童先生的体检报告显示他身体一切正常，并没什么异常之处。 当即光哥就跟杨姑娘也不再多做什么其他讨论，直接就定下行程，决定明日往深圳走一趟，去童先生他们当时体检的那所医院看看情况。第二天两个人包了一辆车，直接一路就开到了童先生他们体检的那家医院。事先光哥也了解过了，这家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当时还没有莆田系医院这个概念。光哥只是说一看那医院网上的介绍就知道这家医院不会多么正规，而像这种医院与一些私营公司展开合作为其员工体检也很正常，毕竟他的体检费用远低于正规医院，作为私营业主自然不会跟钱过不去啊。光哥跟杨姑娘到了那家医院之后，先是楼上楼下走了一圈，接着就装作是来求诊的病人，将这家医院的体检流程给走了一遍。但是直到两个人把体检的那些项目进行到了最后一项，他们都没能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个时候光哥把杨姑娘拉到一旁，低声对杨姑娘说，现在看来这家医院并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医院里面的人有问题，但是要这样查起来的话有些麻烦，凭咱们两个人直接打听只怕问不出什么来呀。杨姑娘闻言就问光哥现在他们应该怎么办。光哥沉吟了一阵，挥了挥手把杨姑娘招到身边，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顿时杨姑娘脸上一红，出言问道，这样做可以吗？光哥点了点头回答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法子可以试一试了，不然只能去找官面上的人去查，但如果那样的话只怕更麻烦，而且咱们还得防着打草惊蛇呀。杨姑娘听了光哥之言，低头想了一阵，终于狠下心来把头一点，一口应了。随后二人出了医院之后，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饭馆，进去之后两个人分桌而坐，一看时间正好差不多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光哥知道寻常医院中午十二点差不多是换班的时候，一些轮班的医生护士都趁着这个点吃饭，像这家医院门口的小馆子到时候肯定会有这家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就餐。果不其然，没多一会儿这家小馆子里就前前后后的来了几拨人，有医院的病人家属，也有着医院的工作人员。终于馆子里来了几个男医生，寻了一张靠窗的位子坐下。光哥一瞧发现里面有一个人正是体检的时候他在化验室门口看见的一个医生，于是光哥远远地用眼神给杨姑娘示意，杨姑娘看见之后立马会意，随即就起身走向那几个医生。当那几个医生看到桌边站了一个漂亮姑娘的时候，全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之前的谈话，出言询问杨姑娘是否有什么事情。杨姑娘闻言就用之前跟光哥编好的理由跟那几个医生套近乎，说自己的父亲之前在这里住院，就是他们给检查的，自己是来表示感谢的。这样一家医院每天来来往往的病患数以百计，这几个医生又怎么可能清楚地记得是否见过杨姑娘呢？而面对一个漂亮的姑娘，几个男医生自然也不会说出煞风景的话，也不可能说什么不记得，全都装出一副关心的模样，询问杨姑娘她父亲最近怎么样了。于是没多一会儿啊，杨姑娘就跟这几个医生变得熟络了。杨姑娘一见时机成熟，趁机对那几个医生问道，对了，之前我来给我父亲弄验血的时候，有个老医生很客气，怎么今天也没见他呀？我还想找他对他说声谢谢呢。杨姑娘与光哥先前曾经商讨过，觉得童先生这一回如果真是被人通过血液而盯上，那么在医院里面能够接触到血液信息的只有医生，再加上这种接受的法术没有几十年的修行绝对施展不出来，因此光哥断定如果接受的那个人真是这医院里的医生， 最少今年也得60往上了，肯定不会是一个年轻的。但是刚才杨姑娘与光哥进行体检的时候，两个人细细观察过了，这整家医院里头医生普遍都比较年轻，符合年龄的医生不是什么妇科就是接骨头的，血液化验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年纪超过50的医生。所以光哥与杨姑娘就下定决心赌一把，看看他们能不能用瞎话问出一点什么来。可是他们这么做有风险呢，说别的杨姑娘还能用其他的瞎话给圆过去，但是你若是问到了具体的人，旁人又不傻，一准会发现你是有目的的，到那个时候你再想从对方嘴里套话恐怕就难了。因此当杨姑娘问出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就暗暗打起了鼓，生怕自己这句话出现什么纰漏，让这几个医生起了疑心。而这个时候那几个医生听了杨姑娘的话，先是互相对视了几眼，随后就听一个人疑惑地说，哎，咱化验科有这人吗？我怎么记得咱们科里没有什么老医生啊？杨姑娘在一旁听到这句话，心中不由一惊，还以为自己这么快就露馅了。结果那个医生话音刚落，一旁的另一个医生就说，哦，你说的应该是老夏吧，他几个月前就辞职了。说着他就跟前一个医生说，你不认识老夏，你来之前他就走了，你到化验科就是顶那个老头的缺。不过那个老夏可真是个古怪的人，不管是对同事还是对病人都没什么好脸色。姑娘，你要是说老夏帮了你，我想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吧。听了那个医生的话，杨姑娘顿时心中就明白了，十之八九自己要找的人就是这个老夏。于是杨姑娘不动声色地又出言问了几句，三言两语之间就把这个老夏家里大体的住址与基本情况给探听清楚了。这个时候那几个医生也察觉出杨姑娘有些古怪，就问杨姑娘为什么对老夏如此关心。杨姑娘说是自己的父亲一定要她把对老夏的感谢当面带到，自己其实也不想招揽这种麻烦的。听了杨姑娘的话，那几个医生当中有一个戴眼镜的就说了，这位姑娘，我看呢你也甭费这个心思了，依照老夏现在这个情况，估计他听不到你的感谢了。戴眼镜的医生这话一出口，别说是杨姑娘，就连他身边的几个同事也都是一脸惊愕，问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个戴眼镜的医生说，先前你们说老夏我还没反应过来是谁，不过你们刚才说他很古怪，我这才想起来，他不就是你们化验科以前的那个老怪吗？吃饭从来只吃菜不吃肉，一点姜蒜什么的都不碰，还整天一个人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咱们不都还私下开玩笑说他其实应该去咱们院里的精神科看看吗？眼镜医生话音刚落，立马就引起了其他几个医生的笑声。显然这个老夏昔日在医院里头确实是一个不怎么受待见的人物。紧接着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继续说，咱们科小王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那位，他不是现在跟产科的一个护士拍拖吗？那个护士跟老夏是一个镇的，他说老夏现在已经瘫在家中，床都下不来了。你们说老夏人都这样了，怎么可能会听到别人对他的感谢呢？另外一个医生闻言之后说，对呀，老夏之前身体确实一直不好，总是看见他在吃药，问他吃的什么药他也不说，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病。不过这人好端端的怎么突然之间就瘫了呢？别是中风了吧？戴眼镜的医生笑着说，你问我呀，我怎么知道，我这都是听小王说的。不过这个老夏在镇上就是个奇怪的人，他也是后来才搬过去的，基本上跟其他人没什么来往。一旁当即有人说，这么说产科的那个护士家中应该跟老夏很熟吧，不然老夏这怪脾气跟别人又都不来往，那么这事儿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们住一个镇上就能知道了？他又不是居委会的。 眼镜医生哈哈一笑说道，嘿，那你可就说错了，产科那个护士家里还真就是那个镇子村委会的。那老夏瘫了之后，他儿子就来了。以前老夏跟他儿子也不来往，镇上都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么一儿子。不过就老夏那个古怪脾气，亲儿子也肯定接受不了。但是老夏这儿子还可以，知道自己亲爹瘫了立马就回来了，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工，每隔两三天那个护工就上门给老夏翻翻身子，擦擦洗洗什么的。他们那个镇子治安不错，管理很严，有晚人进去的时候必须要登记。这事儿啊，那小护士的家里人就是在村委会看到老夏的儿子帮那个护工登记的时候才知道的。一群人话说到这儿，杨姑娘也知道从这群医生嘴中探听不出什么新消息了，于是她又同那几个医生闲聊几句，接着与他们道了声谢，随后就结了账出了小馆子。而饭店另外一边的光哥见状，也紧紧跟着杨姑娘走出了馆子。两个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在街上，回头望了望，发现没有别人跟着，这才选了一家路边的奶茶店钻了进去。光哥跟杨小姐每个人随便点了一杯奶茶之后，就缩在店里的一角低声讨论起来。经过二人一番探究，他们觉得这个老夏在此事当中确实是嫌疑最大的，否则哪有这么巧的事儿？童先生那儿刚刚被人接受换了一个人，老夏这边就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光哥对杨姑娘说，正如之前所说，童先生被人借了寿，但是魂魄依旧是要被护住的，否则他的肉身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废墟一具，就算被人占了也是无用。同样对于借寿的人也是如此，自己的魂魄虽然进到了别人的躯体之内，可是自己的那副残躯一定要保护好，不然自己的躯体一坏，就算你的魂魄在别人的体内过得再舒坦，自己没了根本，那么也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烟消云散呢。光哥还说，按照现在他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老夏那个新冒出来的儿子很有可能就是被人借了寿的童先生，只有这样他才能顶着老夏儿子这样一个合理的名头，照顾保护好自己那具已经没有魂魄的肉身。说话间，杨姑娘望着自己手中的奶茶突然说，阿光，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咱们找到老夏的身子就能找到童先生了吗？光哥点了点头说，刚才那些医生都说了，不是老夏给自己找了一个护工吗？两三天就上门一次，现在老夏的那具身体对于他来说就是保住自己这条残命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个老夏费尽心思跟别人借寿，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贪生之人，这样的人他怎么会安心的把自己的肉身交给旁人打理呢？所以那个护工每次来，老夏也就是童先生肯定也会跟在一旁盯着的。据我推测，老夏不可能把自己的身体随时随地带在身边，但是每隔一日护工的前来，就是他回来查看自己身体是否安全的时间。其实说白了吧，老夏的身体现在就跟植物人差不多，不会运动也不用吃饭，只要插上几根管子就行。要是别人说不定得把这身体送到医院去，但是老夏在医院里干过，他知道应该怎么搞这些事儿。而且若是他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时间一长难免会被别人发现什么端倪，所以他把自己的身体找一个僻静人少一点的地方安顿好，反而比去医院要更稳妥。于是光哥跟杨姑娘有了计划之后，事不宜迟，直接赶往老夏他们那个小镇，跑到老夏家门口去守着，只要能把童先生的真身抓住，有老夏的身体在那儿，就不怕童先生还能逃到别处去。等两个人来到夏先生所居住的那个小镇的时候，光哥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他久居北方，在他的印象之中，这些小镇应该就是城乡结合部那样，商铺和民居混杂，道路泥泞，垃圾遍地。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小镇却如同一个住宅小区一般，外面一圈高高的围墙，在入口处还站着一群黑衣服的保安，对进出小镇的陌生人与车辆进行统一的登记。杨姑娘这个时候看到光哥脸上的神情，立马明白过来他心中所想。于是杨姑娘带着几分得意地对光哥说，我们南方很多这种村子的，房价比市中心还贵，居住环境一点都不比城里那些高档小区差，有些镇子的村委账面里头都有上百亿呢。光哥闻言眉头一皱，说道，可是咱们现在怎么混进去啊？这村子里咱们就知道一个老夏，但是咱们总不能说要进去找一个瘫在床上的植物人吧。杨姑娘这个时候低声一笑，说道，谁说不能啊，我过去一下，你等着就行。说完，杨姑娘径直朝大门进口走去。没多一会儿，她就被几个保安给拦住了。光哥远远地望着杨姑娘，跟那几个保安说了几句话，随后就看见她朝自己挥了挥手，而那几个保安还伸着手来回摆动，好像是在给她指方向。光哥走到杨姑娘身旁，杨姑娘跟那几个保安道了一声谢，就拉着光哥进了大门。等两个人走出去十几米远，光哥这才忍不住好奇地问杨姑娘，刚才他跟那些保安都说了些什么，怎么他们这么容易就把他给放进来了。杨姑娘闻言笑了几声，说道，我就说我以前跟老夏是朋友，但是自从他病了之后，他儿子就躲着不见我，所以我只能找上门来了。我还让他们最好跟老夏的儿子打个电话，让他赶紧过来，要是他今天不露面，我也就不走了。而你是我远房表哥，陪我一起来的。光哥一听杨姑娘的话，先是一愣，不由得问道，你跟老夏是朋友，他儿子不见你，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弄明白你什么意思呢？那几个保安他们听明白了？话才说到这儿，光哥恍然大悟，杨姑娘话里的那个意思，不就是在暗示自己跟老夏的关系不清不楚吗？而老夏这边一出事儿，他的儿子就断了他与老夏的联系，摆明了就是不想让老夏的钱和家产落到他的手上。光哥当时一想到这儿，顿时笑出了声，也亏得杨姑娘能想出这种狗血荒谬的缘由来，更难得的是那群保安竟然信了。杨姑娘这个时候望着光哥的神色，隐约猜到了他的想法，立马低声说，阿光，别看你本事大懂得多，但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啊，你就不如我清楚了。我们家里亲戚多，人也杂，这种事儿没少遇见过。对于这些保安来说，真要闹出事儿了，他们正好可以看热闹，就算没事，反正我刚才也登记过了，责任也推不到他们身上去，所以横竖他们都不吃亏，还不如有热闹看呢，他们何乐不为啊。说着杨姑娘又说了一句，而且扯谎这种事儿，你说的越离谱就越有人会信，你要是说的平平淡淡的，反而没有人会信，这个时候你再多加一点细节进去，就更加没有人会怀疑了。以前我跑销售就是靠这些来糊弄客户的。光哥闻言不由惊奇地说，你刚才都说了什么细节呢？杨姑娘笑着说，我说我跟老夏是在医院认识的，童先生他是戴眼镜的，所以我又说我之前跟老夏的儿子见过几次面，都不怎么愉快，他儿子戴着一副眼镜，一看就不是好人什么的，都是一些这种类似的话。其实啊，你也不用刻意去说，只要你说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顺口提这么一两句，那听的人呢也就信了八九分了。两个人就这样一边说着话，一边按照之前保安指的路来到了一栋小楼门前。杨姑娘跟旁人一打听，果然这就是老夏家。光哥望着眼前这栋三层小楼，跟一看就知道花费不菲的装修风格，扭头问杨姑娘，你之前说这里的房子很贵吧？这样的一个小楼得多少钱呢？杨姑娘低头想了一阵，说道， 我也不是深圳本地的人，但是按照这种地段跟这栋楼的情景来看，几百万肯定跑不掉，说不定这栋小楼能上千万呢。光哥闻言之后沉思着说，如果老夏就是本地人倒也好说，地皮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盖一个楼一两百万，他这么多年到处凑凑也能攒得出来。可是老夏是外地的，又只不过是医院里的一个普通医生，又不是专家，又不操刀，收入有限，这样一栋楼几百上千万，他哪来这么多钱呢？杨姑娘这个时候出言说，难怪我刚才说老夏的时候，那些保安的表情都那么怪异，估计老夏的家底怎么来的，这里的人也没少在私下议论过，所以这回啊，我来闹事儿，他们才乐呵呵的想凑个热闹。不过之前我也在想，老夏好端端的贪了，童先生一来就说自己是老夏的儿子，为什么他们就信呢？刚才那些保安告诉我，原来半年前老夏就拿着童先生的照片到处说这是他儿子，说他儿子在外头做大生意。当时这里的人还在奇怪，说老夏一直是不怎么与人来往的，怎么为了儿子打开了话匣子呢？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老夏一出事儿，童先生随后现了身，才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毕竟老夏都念叨他儿子半年了，众人一看童先生那张脸，自然也就知道他是老夏的儿子。光哥听言不由一笑，说道，哼，看来这个老夏还真的是花了不少心思呀，连自己换魂之后的退路都提前想好了。不过他越是这样，我倒越是安心呢。杨姑娘闻言不理解地问光哥，这话什么意思？光哥说，你想啊，他在这个上面花费的心思越多，就说明他对这件事情越重视，也就证明了童先生对他的重要性。那个老夏无儿无女，他在医院里藏了这么多年，才遇到一个身子能跟自己的魂魄匹配得上的，你说他会轻而易举地放弃掉吗？或者是他能够短时间里再去换一个身子隐藏起来吗？所以啊，现在这屋里老夏的身体就是他最要紧的东西。你不是已经叫保安给他打电话了吗？你放心吧，就算他明明知道这事儿有诈，他也会马上出现的，因为他现在的尾巴已经攥在咱们手里了。光哥一边说着话，一边挥手往围墙外指了指。而且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过了，这个小镇的风水正好处在一条气脉上，西边是山，门外有水，癸水立生之位，而老夏的这个楼就在这条气脉的中轴线上，不偏不正，几条偏执气脉都从这个房子底下过，已经差不多算是一处气眼了。所以我估计老夏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看中了这个房子的风水，方便他日后停放自己的身子，要不然他去市中心买一个独门独户的公寓，不比在这儿方便吗？杨姑娘听着光哥的话，先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问光哥现今两个人应该怎么办。光哥笑了笑说，坐在门口等就行了，保安电话一打，人也差不多该赶过来了，到时候人来了让我跟他说，你别出声啊。杨姑娘闻言点了点头，身子一矮，也随着光哥一起坐在了老夏家小楼前的石阶上。大概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光哥跟杨姑娘就远远地看到有一个人步履匆匆地朝这边走了过来，而在这个人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保安。光哥转头一瞧杨姑娘脸上那个模样，就知道这个人肯定就是他所说的那个童先生了。只见童先生的身量并不高，年纪应该比光哥跟杨姑娘他们大一些，一身浅色休闲服，脚上穿了一双夹板拖鞋。光哥想起之前杨姑娘对自己描述过，说这个童先生啊，向来都是商务装，每天都是西装革履的，像现在他这身衣着放在以前肯定是不会上身的。如今一看，这童先生的生活习惯跟日常审美已经完全变成老夏的了。 没多一会儿，童先生跟几个保安就走到了光哥与杨姑娘跟前。那几个保安对童先生说，就是这两个人要找你，你看看认识他们吗？光哥闻言笑着说，
哈，这位
您是夏先生是吧？你不认识我，总不会不认识杨姑娘吧？你这又是辞职又是搬家换电话的，可真是让我们一顿好找啊。你要是说不认识我们，那咱们可只能报警了。我想夏先生也不想把家里这些事儿闹得人尽皆知吧。光哥这句话显然是在提醒童先生，也就是老夏，既然他们都已经找上门来了，你就别想着再把这事给瞒过去。如果光哥他们报了警，别管换魂这事儿有没有人信，反正他这姓童的装成老夏的儿子这事儿肯定瞒不住，到时候麻烦的只会是老夏。更何况他家里现在正躺着一个人，这要是放在平时自然没有人管，但如果真把警察招来了，只怕老夏是别想自己的身子能够安安稳稳的再躺在这儿了。于是光哥的话一说完，老夏的眉头紧了一些。随后就见老夏冲那几个保安挥了挥手，说这里没有他们的事了，光哥跟杨姑娘是自己认识的，让他们不要管了。说完这话，老夏就走上台阶，用钥匙把屋门打开，把光哥跟杨姑娘招进了屋。而那几个保安一看没什么热闹可以瞧，就十分失望地各自散去。老夏站在屋门前望着那几个保安全都走远了，这才把门一锁，回过了身子，一言不发地盯着屋内的光哥与杨姑娘。好了，咱们今天做的第四集接受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明天给大家发布大结局第5集和第6集部分。本故事作者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